好，那在这里问候我们线上和实体的大家，祝你平安。
平安。
我们低头，我们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我们在你的殿中可以一同的来敬拜你，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一同的来学习。主啊，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看过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台上台下，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主啊，你赐给我们安静的心，也来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里面有空处为主的话语而存留。主啊，你保守带领看顾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来学习忍耐、厚主、诚信、真实。好，这是在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哈。那我们之前学习的是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上次学习的哈。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忍耐等候的这个经历，因为我们的一生就充满了这个等待。大家可以想象，当我们做孩子的时候哈，那我们等待着什么呢？等待着这个自己快快长大哈。那等长大了一点之后呢，我们想着早一天去读大学，读完大学之后呢，我们又想着快点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找了工作之后呢，又想着说那就等待着结婚，然后等待着生孩子。当生完孩子自己做了父母之后呢，又怎么样？又循环过来了哈，又等待着这个自己的孩子长大，孩子上学，孩子结婚，到自己这个就慢慢的工作退休等等哈。所以看到哈，我们人生充满了一些等待，充满了一些忍耐等候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大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如果大家在网络购物哈，大家会下了订单之后，你需要怎么样忍耐等候这个怎么样这个物品快递到自己的手里面。当你在网上或者是餐馆里面去订了一份餐哈，那怎么样，你也需要忍耐等候一段时间哈，然后这个才会到你的口里面，你才可以吃到。所以说我们的人生哈，每一天我们都需要我们有耐心的去等待。那就需要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要有个盼望。上次我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我们说我们要有持守我们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主再来的这个盼望。所以我们说雅各书讲的就是那些信徒，当他们落在那一个被逼迫受苦难的一个生活光景当中，那么经文就劝勉他们说，你们要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主再来的盼望。所以上次呢，我们学习的是雅各就用那些作恶的妇人哈，来做一个反面的例证，来指出他们的恶行那些富有的人，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可以当时信基督的人信耶稣的人，他们有很多的麻烦所以雅各就劝勉他们说，你们要持定一个盼望。对于那些富人来说呢，你们要学习善用自己的财富，不要注重财富而忽视永恒，也不要囤积财物而轻忽审判，更不要贪奢侈厌乐而剥削他人，也不要倚仗钱财而枉取正直，虚妄正直所以呢，这些富人他们是贪得无厌的，他们是这个仗势行恶的，他们也囤积财物。那雅各就指出呢，他们最后难逃神的审判。那给我们弟兄姐妹神的儿女有什么样的学习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金钱观，我们怎样善用神所给我们这个财富。那么我们说雅各对那些作恶的行恶的那些妇人给他们一个警告之后，那么接下来呢，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呢，就是对我们基督徒对神儿女的一个劝勉，就是我们对基督徒来说，那我们应当做什么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连用四次弟兄们。那在我们上次学习的时候，大家看到没有讲到弟兄们那这一连四次讲到说弟兄们，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的内容是针对于信徒来说的，针对于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来讲的上次不是，上次是对那些行恶的妇人，他们最后难逃神的审判。所以呢，我们看到在 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那劝勉说这些神的儿女在面对着富人的欺压之下，我们要有一个属天的观点，要忍耐等候主的再临。那忍耐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等候主的再来。忍耐的操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学习坚固己心。忍耐的实行就是我们要把守己口，就是我们自己的口，我们要把守好。忍耐的榜样是众先知。那忍耐的结局呢？这里特别提到一个人哈，就是约伯。他在那样的一个痛苦和患难当中，约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在约伯记当中给我们看到说，约伯他领受的是双倍的祝福。那除了说我们要忍耐后主之外，我们还要学习诚信和真实，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的是不要随意的去承诺。那还有呢，不要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有诚信，要有见证，这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大纲哈。所以首先我们来看说要忍耐等候主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等候主的再来。那第七节就开始说了哈，就说弟兄们，你看这里就讲到的是弟兄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哈，你们要忍耐。那么忍耐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直到主来。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讲到说，你要学习一个忍耐，忍耐的原因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因为主正在门口了。我们都说要忍耐哈，但是呢，我们看到说我们在信仰里面讲的忍耐跟社会上所讲的这个忍耐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么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忍耐呢，在这里说忍耐哈，就指的是当基督徒他面对艰难的环境，面对困苦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去坚持信靠神不放弃。当他在试炼的时候，他仍然有神所赐他这个信心可以胜过那个环境。所以这个忍耐呢，不是说像世上所讲的我无可奈何的一个忍受，也不是呢这个感到无能为力的这种忍受而是那种主动的去面给神有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和信心胜过我们身边那个环境。那这个态度呢是积极的，是乐观的心态，有一种不被动摇的能力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里讲到说要忍耐的原因呢，就是主的再来。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主再来呢，就是我们一个真正的盼望。那这个盼望呢，可以让我们说我们学习忍耐的功课。所以我们跟当时的信徒一样哈，我们都是要警醒等候主耶稣随时可能再来。虽然我们不知道说主哪一天会来，但是我们知道总有一天主耶稣会再来的。那当时的门徒呢，那些信徒们他们忍耐等候，今天呢我们也是等候主的再来。那这里特别用了一个比喻哈，这里说看呢，农夫忍耐等候地里的土产出来宝贵的土产，直到得了秋雨和春雨。所以用农夫忍耐来阐明这种态度哈，就是农夫他是知道种植需要去秋雨和春雨的。所以在申命记第十一章里面哈，这里讲到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那怎么样呢？我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所以我们说巴勒斯坦的农作物他们种植需要生长，那就需要有春雨和秋雨要从天而降。那他们的雨季呢，大多是在秋天或者是冬季的哈。那六月到九月呢是不下雨的。那九月到十月的雨水呢被称为这个秋雨，就是早雨哈。那这可以滋润这个土地哈，让土地可以松软。这接下来呢可以预备去栽种那些种植物哈。那么到三月到四月呢，这个雨水呢被称为晚雨，那这个雨水呢被称为春雨， 所以这个春雨呢，对农作物来说呢，也是啊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了哈。那么当春雨过后不久呢，庄稼就结实了，所以农夫呢就可以去收割地里的庄稼了。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农夫哈，他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只等到了秋雨和春雨，他等待这个雨哈，那他就知道哈，地里的土产有出来，这就是他的盼望。所以他可以辛勤的去工作啊，那他靠着神的恩典，那雨水从天降下来哈，他就可以有收成。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忍耐等候，我们不是像农夫这样等候地里出这个出产哈。我们一个真正的盼望是什么呢？不是要物质的报偿，而是要等待着主耶稣的再来。所以呢，我们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在基督的台前按照在地上的工作我们来得奖赏，就是我们在地上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哈，我们可以在地上的做工作我们可以得奖赏。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有永生盼望的人，所以我们盼望着主的再来哈，忍耐等候主的再临。但是对于那一些只注重眼前事物的人，那主再来对他们来说呢，只有审判和苦难。就像之前的哈，那些行恶的人，那些富人，他们只注重眼前，他们忽略永恒，那这是非常可怜的哈。所以我们说等候的忍耐的原因是等候主的再来。那忍耐的操练是什么呢？就是要坚固己心。这里说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这里说什么呀？你们还要忍耐，要再忍耐。那我们要一个操练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要坚固自己的心，也就是说坚定你的心智，不要心怀二意。为什么呢？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万物的结局也近了，所以我们的心呢要坚固。那怎样坚固我们的心呢？就是我们要学习用主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心，用真道来坚固我们自己。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来操练啊。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有这个忍耐上的操练。所以主的话、主的道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只有这些才能坚固我们的心。其实大家我们可以想想，时间过得很快，是不是？我们今天是7月2号，也就是说我们2023年我们已经过完一半了，现在已经进入下半年了。那其实想想，一想想我们一开始像1月份哈，年初的时候，哎，我们立的志向哈，我们有没有在坚持的去做？比如说我一开始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要去读经，要去祷告，我们要有那个读经计划表哈，大家有没有去坚持的去读神的话？用神的话才能坚固我们的心。那每一次我们在神面前聚会和听到，那用神的道可以坚固我们的心。那我们有没有说在神面前我们渴慕去学习来聆听神的话语？所以一年一年有多少个星期天是固定的哈？那是很有限的。那每一天每个主日我们能不能在神面前一同的聚会，用神的道来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坚固自己的心，一定要知道这是离不开主的话语的。这样呢，我们的心才能得到坚固。不仅我们要坚固我们的心，我们在忍耐的这个实行上，我们还要把守自己的口。所以第九节说，弟兄们不要彼此抱怨，免得受审判。接下来讲得很严重哈，说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所以主再来呢，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激励。其实呢，在这里看到哈，其实也是一个警告。因为主耶稣他来，他不单要赏赐人哈，他也要审判人。所以这里有讲到哈，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所以这个审判呢，是跟永远灭亡的那个审判呢是没有关的哈，是我们在工作上的审判。但是这里特别讲到呢，说我们不要怎么样，彼此的埋怨。也就是说，这句经文特别提醒我们说，要注意自己的口舌，不要彼此的这种抱怨。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当时的环境哈，那些富人去欺压那些基督徒，所以当这些基督徒他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很可能会怨天尤人哈，会抱怨，会批评啊周围的人。所以这里就提醒说，不要彼此抱怨，我们要把守自己的口，要制服自己的舌头。那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就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说这个怨言是神所不喜悦的，也是人所不喜悦的，都不要发怨言哈，起争论。那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彼此和睦，彼此的以良善啊，以良善彼此相待哈，不是发怨言。所以大家看雅各书就会发现，雅各书有很多的啊这个篇幅哈，都是记载说要把守我们的口，要谨守我们的口舌哈。这里又讲到，不要彼此的抱怨。好，那第四个哈，就说我们要忍耐后主，我们忍耐的榜样是谁呢？这里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所以这个榜样是谁呢？就是众先知。这里没有讲到具体提到说哪位先知，这里只是说到众先知，就是概括了哈，就是有很多的先知哈，他们都为主忍受苦难。我们都知道先知哈是神所拣选的，那先知呢，他们要去听神的话，要听从神的命令，奉主的名呢去讲话哈。那他们并没有因为说他们要受苦啊，他们就不去讲那些神让他们去讲的话，没有的。先知都是神所拣选要去讲神所让他们去讲的话，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先知哈，他们受了很多的苦，他们在忍耐上呢给我们做了榜样。如果大家读圣经呢，就会看到哈，比如说在这个殉道上哈，有三位先知哈，一位是撒加利亚，他死于呢这个约阿斯王，被约阿斯王杀了哈。那以赛亚呢死于马拿西王啊，据说他是被锯死。那施洗约翰呢死于希利王，被砍头被杀了哈。所以这三位先知我们看到怎么样，他们受苦，他们为主殉道。还有呢，有的先知呢被下在监里，比如说先知米甘亚哈，他被亚哈王囚禁了。那耶利米呢，他被犹大的首领囚禁哈。但以理呢被丢在这个狮子坑中，除了被殉道的除了殉道的被下在监里的，还有被狙杀的。我们看到被狙杀的两个先知哈，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当中哈，他们被这些王所追杀。所以我们看到不仅限于这些先知哈，还有很多的先知，那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受苦忍耐方面哈，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我们说忍耐的榜样哈，就是众先知。那忍耐的结局呢，这里特别提到一个人叫做约伯。这里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啊，就那些先知们哈。那这里特别讲到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那这里就讲到一个人哈，叫做约伯，就是作为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法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说约伯他不像其他的先知哈，他们奉主的名去，他可以奉主的名去讲预言哈，但是约伯他却用他生命的经历给我们写了一个很美好的讲章，让我们可以去诵读的。在忍耐的功课上，约伯，我们相信没有人会比约伯有付出的代价是大的哈，当然他领受的福分呢也是大的。那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他没有讲到很多高深的这个神学的大的道理，那讲的是什么呢？大多数篇幅是讲的约伯的朋友们哈，跟约伯谈论这个苦难的问题。所以当约伯受苦之后呢，他们就各说各的，他们就讨论说这个苦难是怎么来的哈，没有一个最后的结局最后的结论。 那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就想，哎，那约伯这个苦难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很期待说能够找到一个这个答案。所以大家读约伯记从第一章开始读，你读到第38章的时候，哇，我好像看到亮光了，好像哎呦，这个神在旋风当中向约伯显现。我们满以为说神会向约伯解释一下哈，说哎，你这个苦难是怎么回事。但是大家发现你读到38章的时候，你看不到说神对约伯所遭遇苦难的这个他们所讨论问题的等等一些作答，没有，反而是什么呢？有很多的问号。也就是说神反而提出了更多的问题给约伯和那些人，说这个问题你可以回答吗？那个问题你可以回答吗？他们发现哦，原来这些都是他们没有办法作答的。所以约伯就开始恍然大悟，他觉得哇，这个神所问的问题就是他所要的那个答案。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什么样去接受神的奥秘，那些意外的事物的是啊，这个奥秘的事物呢是存在的。所以神容许一些我们不能去解释的，包括苦难的存在呢，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别人知道说，要我们自己也知道哈，我们就是受造物，神是掌管万有的主，他是掌管奥秘的主，我们要学习去信靠他，学会去顺服他。所以你读到约伯记后来的时候，你发现你也找不到那个答案，答案就是神问了很多的问题给他们，结果他们都没有办法回答出来。所以我们说约伯记呢，它只是记录了说约伯是啊一个很属灵的人哈，他经历了苦难之后他怎样得胜了，把这个记录下来了。所以约伯记会给很多在受苦的啊当中的神的儿女有很大的激励，很大的安慰。当我们看到约伯记第一章的时候，看到约伯受了很多的苦哈，那到约伯记末了的时候讲到呢，说约伯就为他的朋友啊祈祷。那耶和华呢，就是约伯从苦境中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先前所有的怎么样都加倍了。也就是原来有的这个时候怎么样给他的是加倍的。等一下我们看看是不是加倍了啊。那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前所认识他的都来见他，在他家里和他一同的吃饭啊，又论到耶和华所降给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来安慰他啊，每送他银子哈，送他这个金环。好，那我们看哈，耶和华神后来赐福给约伯的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比先前的更多，有多少呢？有这个羊是14000，骆驼呢是6000，牛呢有1000对哈，这个母驴呢也有1000。那他的儿女呢，他有7个儿女啊，有3个女儿。如果大家对比第一章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哈，这个羊啊、骆驼啊、牛啊和驴啊，都是啊第一章当中的这个一倍哈，所以我们看到赐福他的比先前的是双倍的。那他的儿女呢，这里说又给了他7个儿子，又给了他3个女儿。当大家对比第一章的数目的时候，发现除了女儿之外哈，约伯所得的是之前的双倍哈。但是在儿女方面哈，我们相信说约伯他之前死第一章当中哈，他已死去的儿女哈，这个已经在天上了，那因为灵魂是不死的，那这个也是他的儿女哈，所以他没有真正失去。那加上这个又给他的7个儿子和3个女儿，那加在一起呢怎么样，也正好就是双倍的。所以不管他的儿女也好，还是他先前的产业也好，神所赐给他的都是原来的一倍。所以就像圣经告诉我们说哈，约伯的忍耐，那这个结局是怎么样的呢？明显主是满心怜悯，满心怜悯哈，是大有慈悲的，就显明我们的主呢是一位有怜悯的，是有啊慈悲的主的。所以说我们在世上无论环境是怎样的，我们的责任是怎么样，就是用信心去仰望他啊，因为我们知道主是有怜悯，是有恩典，是有慈爱的主。那当我们看约这个雅各书前几章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哈， 雅各书常常对讲话哈、是有一个劝勉的，就说你怎样去保守自己的口舌。通过我们大家之前我们学习前几章，大家会发现哈，我们有个总结哈，总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要学习怎么样，要第一个是要少说话，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谨慎说话啊，是要谨慎的哈。那第三呢是怎么样，不可说攻击人和埋怨人的话，就像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哈。那所以大家看到雅各书对话语的这个总结哈，那就是少说话，谨慎说话哈，不说攻击人和埋怨人的话。这个我们在这个雅各书这几章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答案，特别是我们看到第三章里面用很大的篇幅去论到人身体上的一个器官，就是舌头啊，就是讲到说要学习怎样去说话哈。那我们看到呢，在这里又针对于说话有另外一个层面哈，就是要怎么样呢，要这个说真话哈，就是要诚信，要真实。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看到说，我们说我们不要随意的去承诺，不要随意的去承诺。在第十二节上半节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要提到起誓哈，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那你说在讲到忍耐等候主之后，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启示呢？这两个好像并不是有特别的关联的哈。那我们看到这跟当时的环境有关系哈，当时他们是落在一个困境当中啊，被人这个欺压的这个困境当中。当他在受苦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这个说出随意的这种有口无心的哈，在急难当中求解脱的这个誓言，就是启示。所以呢，这里就提醒说哈，当你在这个困境当中的时候，那不要随便说话啊，不要不可借着这信仰之名对神或对人做出这个承诺啊，就是说你在那个困境的时候，你不要用这个来随便做出承诺哈。那这里的誓言呢，不是指在法律上或者法庭上的誓言哈，而是这个信徒他们平时自愿去讲的那个誓言，是在困境当中他们为了求解脱哈，他们就讲这个誓言。所以这里讲到呢说不可起誓哈，无论什么事都不可起。大家特别看后边那个蓝色字哈，无论何事都不可起。那很多有一些宗派哈，他们就认为说那无论什么事都不可起，所以就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那我们就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了。那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起誓呢？或者我们在我们以往的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起过誓呢？有一种呢是在就职的时候，就随便找个图片哈，大家随便看一下，就是就职哈，不管美国哪任总统哈，那都是这样的。一个是就职的时候，第二是呢，我美国加拿大哈，那你入籍的时候，还有你在法庭上要作证的，那你要怎么样呢？要起誓哈，说你讲的是真的。还有这个，很多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举办婚礼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环节哈，就是在神面前有个誓言，就说无论贫穷富贵有病无病哈，你都愿意跟他在一起等等，这个誓言，这是什么？结婚的时候。还有呢，就是运动员比赛的时候哈，还有这个义工大会哈，这个宣誓哈，还有这个企业这个宣誓要怎么样？要有这个诚信，讲究诚信的。那最后呢，这个小猫感觉很冤枉哈，他说这个好像不是我做的哈，我起誓。那前面圣经告诉我们说无论何事都不可起，所以有人就说那我什么事都不要去起了。那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这些需要你去起誓的这个场景，所以当我们看那句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经文的上文下理，作者的原意是什么，他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那也是说那句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说真话，而不必要说用更高的名义来证明我们自己的话是真实的。我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在神面前是讲究啊，说要诚实，要有诚信的。所以如果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的话，那么圣经里面我们看哈，那神自己就成启示啊，在申命记第一章里面就说，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哈，就发怒哈，就啊发怒就启示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启示应许给你们的列祖的美地，就是迦南美地，神自己启示啊。那旧约呢也许可人可以去启示的，比如说在申命记第六章里面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启示。诗篇第二十四篇里面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启示，不怀诡诈的人。神自己曾启示，那旧约呢也许可人去启示，但是呢你启示要非常的小心哈。等一下我会看到一个结论。那你说那是旧约哈，那新约呢？在新约里哈，我们看在启示录里也好，这个天使也启示啊，说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哈，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怎么样？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大祭司也曾要求耶稣启示哈，那大祭司就对他说哈，就对耶稣说，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那耶稣对他说怎么样？耶稣说你说的是，所以怎么样？大祭司要求耶稣启示，那耶稣就用这个方式回答他说，你说的是。那保罗呢，在保罗书信当中，虽然没有保罗说直接收到启示哈，但是有类似于相当于启示的话语哈。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面，保罗就说，他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啊，这是做见证哈。那在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说呢，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啊，这个也像不是启示，就是相当于启示的话语。所以你看到哈，也有。那么问题说，为什么雅各说，他说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啊，无论什么事都不可启呢？这是跟当时的背景是有关系的哈。主耶稣当时也说哈，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哈，无论什么事都不可启，这是登山宝训里说的哈，不可背誓，所启的事总要向主谨守，无论什么事都不可启。那就是当时的有个背景哈，就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发展出很多让启示没有效的一些技巧就而且成为一种人的这个一种遗传。那么这种技巧呢，就是重点呢不在于这个诚实，而在于去钻那个漏洞，使人呢可以不用去遵守这个誓言。比如说那些耶稣当时责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说你们这些瞎眼领路的，你们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哈，说凡指着殿启示的呢，这不算什么，但是如果你指着殿的金子启示的呢，你就该去谨守的。那他们也说，说你指着坛启示的不算，这不算什么哈，那你指着坛上礼物启示的，你就该去谨守的。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说，这种说法呢是不对的，而且是为了他们防止这种不诚实哈。那当时的犹太人呢，又发展出许多的这个启示的技巧，来确认说这个人是诚实的。所以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一句很实话实说哈，那就演变成为说很复杂的启示技巧，要来证明说我所讲的是诚实的。所以主耶稣和雅各呢，他的用意是什么呢？都是让人可以回转到单纯的诚实，而不要再妄称主的名，以免招致审判。所以那些指着殿启示说殿不啊这个不算什么的，是金子启示的，耶稣又说哈，你们这是无知瞎眼的人哈，什么是大的呢？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显然是殿哈。那这个 礼物和坛呢，哪个是大的呢？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神圣的坛呢？显然是坛。所以呢，耶稣就说哈，人指着坛起誓的，就是指着坛和坛上这所有的起誓。那你指着殿起誓呢，就是指着殿和住在那里和住在殿里的起誓。所以人指着天起誓呢，就是指着坐在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也就是说，你不管指着殿也好，指着殿的金子也好，指着坛也好，指着坛上的礼物也好，你所起的誓怎么样，都是有效的。所以那些人，他们最开始他们就用这个钻空子啊，就是说你指着殿起誓不算什么哈，你指着殿的金子起誓呢，这是该谨守的。耶稣说这是不对的，你所起的誓，这些啊都是有效的。所以给我们看到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品格哈，就是要说话算话哈，让人可以信赖，不需呢借着这个启示来取信于人的。那这里说，如果是法令上哈，法令或者是上级的这个权柄要求启示以表明这个心智，那我们基督徒是可以顺从，这个是不算犯罪的哈。那个人向神启示或许愿的呢，我们就需要谨慎哈。个人向神启示和许愿的，那你宁可不许，那你不可以背誓，就是你要启示的，你要许愿了，那你就要怎么样呢，你就要去做啊，不可背誓的。那么有一个、叫威斯米斯德信条哈，这个信条呢是在1643年到1646年间哈，英国这个议会和清教徒人士啊，他们在伦敦的这个大教堂里面所拟定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条，对，特别是对改革中归正中哈。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加尔文神学哈，他们这个看圣经之后他们融合的一个结晶啊，是他们这个信仰的一个立场。所以在这里就那里讲到了，就是说有这个圣经啊，上帝啊，世人啊，基督啊，救恩啊，教会啊，末世啊，他把这个就分成一段一段的哈，然后内容就涵盖在那个里边啊。所以这个是他们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信条。那么在这个信条里面哈，来看有这么多哈，看到第22条，这里就讲到了一个就叫合法的启示和许愿。就什么叫合法的启示和许愿呢？啊，这很多了哈。第一呢，就是启示是很严重的很严肃重大的事情，不得轻率启示啊，就说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件很小的事情哈，是非常要非常的慎重，不能轻率去启示。那只能用上帝之名来启示，不能用其他受造物任何的受造物来启示，只能是用神的名啊，不能说用其他的神所造的一些受造物来启示。而且启示呢必须是非常诚实的啊，不能这个用双关的语句或者心理保留啊，这个含糊不清哈，然后模棱两可啊，可能这样也可以那样哈，这个就像钻空子一样哈，不能用这个双关的字句。那启示之后呢，就是说你要么你不启示哈，要么你启示许愿了，你就一定要去怎么样，去遵行的。所以启示也好，这个许愿也好，在性质上都是相同的啊，带有承诺的启示跟许愿呢性质上是一样的。那也有一些呢是人不可启示去行的，就说哎，那有一些我可以去启，我也可以去启示，去启示有誓言，比如说大家在入籍的时候啊，你可能要有宣誓的哈。那结婚的时候，我前面我大家也看到哈，你是需要有这个誓言在教会里面办婚礼的哈。那还有啊，比如说啊，在法庭上作证哈，说明我所说的是真话等等哈，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说人不可启示去行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件事，这有些事情你是不可以去启示去做的。第一个呢，就是圣经所禁止的事情。圣经所禁止的事情，你如果说那我启示然后我去行，这是不可以的。圣经所禁止的事情我们就不可以启示去行这件事情。那第二呢，就是这个妨碍圣经所吩咐的这个本分， 比如说这是我们圣经所记载的我们所当尽的一个本分，那你就这个你就让他去做了哈，你不能说因为这个我就啊这个我就歧视然后我不去做这件事情。有圣经讲到说我们孝敬父母哈，哎那就是我们就要你就要去做了，那不能说啊这个我们要看到哈，要妨碍圣经所吩咐的本分，这个是你一定要当尽的。还有什么呢？就是超越自己能力，这个是超越你的能力的啊，而神没有应许的，神也没有赐能力让你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怎么样呢？你就不要歧视去遵行的。这个在圣经当中也有例子哈，随意的去歧视，那哎后来发现啊是这样，结果就挺悲惨的哈。所以超越自己能力的，神没有应许的，也没有赐你能力去行的这个事情，你怎么样呢？就不要歧视去遵行。所以我们看一句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看看很多哈，不能只看经文字面的意思，说无论什么事都不可起，而是说我们要看它的背景，看它的上文下理，啊，看当时它作者的原意，在今天我们怎样可以更好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除了说我们要诚信真实，就不要随意的去承诺哈，就是不要随意的去歧视啊，不是说你不可以去歧视，而是你不要随意的去承诺。那第二呢，最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有诚信，这个诚信方面的这个见证啊。那你们说话呢，是就是，不是呢怎么样？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也就是说，不可歧视呢，这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表现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达到说我不歧视就被别人去信任的话，那你就要怎么样呢？要活出这个诚实的见证，就是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那我们现在话说就是一言九鼎，言出必行。所以说，如果我们常常需要去引用一个更高的权柄来使别人相信我们的话，那就会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当你说话的时候，你说，那，当你说话你不去歧视的时候，那别人就会怀疑说你说话的这个真实性，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相信你了。所以说，如果我们经常需要去歧视的话，在生活当中还用更高的权柄去歧视，然后呢，我们说才能让别人相信我们的话，就像说那这句话我歧视哈，这句话我歧视，那这句话我歧视，那当你说这句话，你没有说歧视的时候，那别人就会不知道说你这话到底是不是真话还是假话，所以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啊。那是不是你歧视的话我们都相信是真话，你没有说你歧视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假话呢？所以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我们就陷在这个恶性的循环里面，就是你所讲的每一句话之后，你就说我这是我歧视说的话，那这让我们生活就带来很大的麻烦，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说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我们要避免这个麻烦啊，我们就需要怎么样，有这个诚信的见证，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哈。那我们需要歧视的时候我们歧视，不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歧视，我们平时讲话也可以去使别人可以信任我们的话。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哈，我们说基督徒行走在今世的路上哈，我们有许多的事情呢都不一定是如我们意的，很多事情也是我们想不到的，很多事情觉得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啊，一定是让我们心里面觉得是不如意的，有很多这样的事情，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在主再来的亮光当中生活哈，这个盼望就是主的再来。我们要坚固自己的心，大家还记得用什么来坚固吗？用神的话。我们平时去读圣经，我们平时可以去听神的道，去听讲道哈，要把守自己的口，还记得怎样去把守自己的口吗？要少说话要谨慎说话哈，不说埋怨的话，不说攻击的话哈，以众多先知先贤来作为榜样，有很多先知哈先贤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们受苦忍耐的榜样，那有这样哈，我们才能够有盼望，我们才可以忍耐下去。所以这是我们在忍耐上的操练，忍耐上的结局， 忍耐的原因啊，让我可以学习忍耐。最后呢，我们说不仅如此哈，同时我们要保持诚信的见证，就基督徒要有诚信。那这诚信的见证呢，就是我们用基督徒的这个好品格来为主做见证啊。在日常的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不需要指着更高的啊这个权柄讲话哈，我们才能够使别人相信我们的话，不需要这样。当我们有诚信，让别人知道说他讲话是真的，没有讲话啊、假话，是诚信的，是真实的，我们不需要启示，别人就会相信我们所讲的话。那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好的品格啊，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啊，拣选我们成为神你的儿女。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有一个盼望，是吧？就是主，你会再来接我们到哪里去，是吧？你会再来，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可以忍耐的来在地上的生活，因为我们这种忍耐是主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盼望，让我们可以用正面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环境。主啊，求你把守我们的口，求主你来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主面前可以更好的为主做荣美的见证。主啊，我们也求你来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诚信，有真实啊、让我们在啊、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着美好的品格。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成为我们基督徒的好品格，来为主做荣美的见证，使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并且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愿主来保守带领赐福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